挣脱束缚，偶尔真实。这里是下班别跑。
Hello， 你好。作为一个月更节目的下班别跑，这已经是我们陪伴你的第八个月了。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话想对我们说呢？在这里做一个小小的预告，我们即将在十一假期回来以后的10月9号晚上8点来做我们这档节目的第一次直播，希望大家可以准时来玩，和我们一起聊聊天。
大家晚上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下班别跑，我是三看《延禧攻略》而进不了剧情的舒大义。
我是觉得《如懿传》更好看的张卡拉。
我是曾经真情实意的喜欢过延禧攻略，但是后来终于又弃剧的易亚男。
那大家可能听出来了，今天我们要聊一聊延禧攻略。
最早我们想做这个话题是说，哎，我们能不能从延禧攻略学一些感情的策略，然后我还很努力的总结过一些点，但是后来你越看你越发现，其实这种环境简直是几个男人有这么多三妻四妾等着他翻牌，对吧？你有几个男人值得你费尽所有心机去残害别人，或者是说用尽所有套路去绑住他，所以他的那个情感的套路我个人觉得是没有什么可以借鉴的。而且他们的情场就是他们职场嘛，你要把皇帝给睡好了，把娃给生好了，你全家对吧，鸡犬升天，荣华富贵，权倾朝野，但是有几个男的能够跟你睡好他，也不能这样说哈，还是有
的。在后宫你就只能选择皇帝这个老板啊，只能选择这种整天跟你斗来斗去。
对啊，我看过一篇非常好笑的公众号，他说天哪，他们的职场环境也太恶劣了，所有人都在那边冷嘲热讽，一言不合就怎么样，他说还不如去夜总会呢，做基友姐妹情。
是啊，觉得在里面会严重的抑郁，我觉得。
对，就是有了这种说法，说真实的后宫其实没有那么你打我胎我打你胎的，那不然的话这么多皇帝哪有这么多孩子嘛，大部分人可能是领着自己薪水然后挨自己年限，我
按部就班的，
对，等待晋升，真实状况可能是这样的。关于这部剧的感情我们学不来，心机也没有必要去学，那到底什么东西是真的可以普通人也能用得上的，我们觉得和那个现在可能已经稍显过气的社会有慰藉能够学两件事情。
第一个呢，就是在职场上别懒，第二个呢，就是目标清晰以结果为导向。
大家怎么理解别懒这个事情呢？
我觉得别懒就是你真的有心做一个事情，你愿意花时间去做，一般的工作其实是没有那么大的难度的。
就是那一句嘛，网上看起来是段子，但我觉得其实真理的那句话，就是很多人努力的程度根本还轮不到拼天赋。
是
我们当时看这个剧，我印象很深的一个小细节，就是那个魏璎珞被发配到永巷去做苦力，然后刷马桶。那马桶大家觉得谁不会刷呢？但他就是能刷的与众不同啊！就是按剧里的原话，就是说马桶都能照出人影来，就是不花一分钱刷爆朋友圈啊，很有互联网思维，自己去捡很多没有人要的碳渣或什么之类的，垫在那个桶里面，然后让它气味更加相对来说没那么难受。就是他能把每一件小的事情做到极致，其实他是一路。从一个绣衣服的到皇后身边的大宫女，然后又被发配边疆了，又成为皇帝可能最得宠的妃子，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后面有弃剧了，其实他就把每一件每一件的小事情做到了一般人做不到的地方。那其实你说他有多聪明呢？嗯，很多事情我觉得其实真的不需要动用到聪明，就是你愿不愿意不要懒，多想那么一点点，然后多做那么一点点就可以了。
对，这个我特别认同，我觉得别懒可能要分两个方面，第一个你脑子别懒，然后第二个就是你体力上不要懒，因为有的时候做些事情你还是要付出一点时间和体力的。
对，我特别赞同卡拉刚刚说那个，就是第一步是你脑子别懒，哪怕你是个应届生，你是个实习生，你真的能把事情做得漂漂亮亮
的，是
的，
是的，
的机会不要太多。 对，因为其实真正能做到靠谱就做到脑子别懒的人其实真的好少啊。
是
去年有篇文章很火啊，就是讲一个小姑娘在一个部门里面贴发票嘛，然后也是从中整理出很多的规律出来，然后当老板给她布置一个新的活，迅速就可以上手。
就是很多知音体啊或者是故事会体的故事其实听起来很熟悉啊，就比如说一个人当客服，哪怕是每天接电话他也能记出来，哎，这个公司哪里哪里哪里几个板块是最常出现问题的，这种故事虽然很老套，但我觉得确实是真的。那大家有什么自己的别懒的故事吗？
其实我可以分享一下，就是早期在公司的时候，公司很小，也没有什么费用，然后我们要招聘，我找了很多这种高端的人员，大家都觉得很奇怪，你到底去哪里找的？那这些人的简历又没有在猎聘上，也没有在519的上。其实我觉得 你首先你要去想这种各个专业的人士他可能会出现在什么地方，那么你就去他们肯定会去的一些地方，比如说技术他可能会有一些技术的论坛，线下的一些技术的峰会，可能他们还会在知乎上逛，然后你可能就会去上面各个论坛上注册账号，你去上面，总之你获得了他们的信息，你可以通过网络上各种包括微博上你跟他们使劲的勾搭，一旦你知道他在哪里工作之后，你可以利用你自己是一个女性，然后你说能不能给我5分钟，然后我在你楼下能不能跟我聊一下，或者你觉得他可能中午吃完饭就在园区里遛弯的时候，你就假装偶遇他，然后其实我觉得当你出现他面前的时候他真的会很震惊的，而且他会被你的这种勤快打动，我觉得可能你有了第一次可能就可以有第二次的邀约等等。
但其实你做这些并没有人能够手把手教你这一些，
没有，就自己想，而且我根本就不是 HR 出身。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早期你一个公司没有什么名气的时候，你即使在51 job 上或者猎聘上你找到了一些简历，人家也不一定愿意过来的，那你就必须要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就是我们的创始团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团队，你看我的面试邀请函就全是500强大公司的那种范儿，然后不管从模板到措辞到最后的那个标签所有的东西，而且你要把每一个细节都做到非常好，然后你除了给他发邮件邀请，你还要做一个短信你要发给他，然后你会把那个地图怎么走各种的东西，然后你整个阶段里面你每弄一次确认，其实你就是会多一次跟他沟通的这样一个机会，然后最后整个过程下来其实他对你就有一个非常好的看法，你用心做和你不用心做，你愿意不愿意去付出你的体力，其实你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对啊，所以就是真的愿不愿意让脑子别懒真的很重要。
对，刚刚那个卡拉讲到就是他招聘的一个经验跟故事啊，就不懒这件事情说简单是因为你做到了你觉得简单，但是对好些人还是挺难的，身边这种例子我觉得是有点多的，我有时候也是分辨不清楚你到底是不够聪明还是你到底真的是知道但不想做。
我有个阶段会很喜欢问别人说你到底是态度你的能力问题，但我后来发现你态度也是能力的一部分，是多么痛的领悟，然后发现其实经常是态度好的人能力也好，要好都是一起好，要差都是一起差，
这个还是要分两个方面的。我跟你讲，态度是很难转变的，能力是可以提升的，
但是态度都不行的话能力怎么提得起来。
对，所以说态度更重要。
但是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一个人态度真的是非常好可是效能不高的话，你们会怎么看这个人？
说的就是很多人努力的程度根本还没有到拼天赋，所以我觉得如果态度是真正的好，然后他其实很难提不上去。我后来发现懒是有层次的，就是他态度好看似很勤快，其实他是懒，因为他懒得动脑，因为动脑其实是比动体力更累的一件事情，你勤奋的动脑就你就会赢过很多根本不动脑的人。我觉得大部分工作没有那么难。
是的，
我们不是科学家，因为对我来说科学家是高山仰止，就是他那个坎你跨不过去你就跨不过去，你不懂就是不懂，但是很多东西就像我们这种
大部分的工作都没有那么难。态度好我们要界定就是说你是不是真的有心去做一件事情，和你听话是两回事儿。他没有办法独当一面，他也没有办法随机应变，各种都没有办法，他只是很听话，我觉得这不叫态度好。
对，
被动性的。
我以前碰到过一个小姑娘，你知道吗？非常非常的聪明，然后呢她自己因为特别喜欢化妆品，无师自通了法文和意大利文，说明书她是没有英文的，然后她能看得懂法文意大利文我都觉得惊为天人，但是在工作中真的就是绝对不会多想一下的，但是呢她可以把自己的皮肤弄得非常非常的好，整个身材各种管理得非常好，极其之聪明，最主要是她不用花很多钱去管理，因为她真的动脑筋了，就是他的心思不在工作上，
可以去做网红了。
对，
其实我刚刚就很想讲是真的就是心思的问题。当然这种人我觉得还是优于说连话都不听的人，可能态度好我们可以理解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就是真的是听话，然后你愿意说他也愿意改，可能真正更好态度好是他真的就是发自内心想把这件事情做好。
不过我觉得延禧里面那个女主的话，她有一点我真的很喜欢，就是说她不管在任何的环境下，他等于是换岗了很多次，然后不管在任何一个岗位下，对他都可以非常勇猛非常乐观的，然后去仔仔细细的把自己的工作都做得非常好。
对，其实我们刚刚忘了讲，我觉得乐观也是一个点。
对，
就是你的生命力啊很重要。
对，就像野草一样，你在哪都能很欢乐的长着。
其实有时候拼到后面就是真的是你是在拼体力了，体力里面包含了你的意志力。
其实你说前面愿意不愿意动脑子态度等等，其实都是心力，就是你自己心里面到底想不想把这事情做好。
我比较认同卡拉刚刚说的心力，所以这个点其实和我们刚刚预告的第二点其实也联系了、
嗯、
就是你有没有这个愿望，就是、嗯、你的目标是否清晰嘛。很多人其实我觉得部分男女是经常会被情绪所困扰的人嘛，但我看延禧攻略的时候我有个比较深的感觉，就是说发现最聪明的两个人就令妃和继后嘛，他们是不会为小事所困扰的。
是的，
就他知道他目标是什么。那魏璎珞就是我得敬业啊，我得睡好皇帝嘛，对吧。那皇后就是我得把权力抓在手里面，就是厉害的人我就慢慢发现他其实目标太清晰了，别的事情他不会轻易的挂在怀上。
对，他只关注那个重点，那重点就是他要的东西，其他东西根本不重要。
哎，说到这里啊，我想到一个例子，就是可能很多人都不那么喜欢咪蒙。我在2011年、12年的时候真的是他的粉丝，到现在至今为止呢，我也不会轻易的黑他，我黑不出口，因为他后面的过程我没有参与，我刻意不想看到一些我不想看到的文章，都很希望能够让他停留在我当时喜欢他的那个样子。他就是一个我感觉生活中能遇到的一个人，他就是一个杂志的编辑，但他和别人编辑不同是什么呢？他在业余时间还在写专栏，后来看了他某一本书的序还是后记，里面他的朋友说他专门租了一套房子为了写作。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成名要趁早啊，但他那时候年纪其实已经很不小了，有家有老公有孩子了，然后有一份稳定体面收入不错又听起来逼格还蛮高的南都周刊的编辑。我知道他带团队的，因为我还帮他做过一个 PPT， 就他微博上广征粉丝说大家有没有人能帮我做 PPT， 然后我就迅速报名，然后我就看到他做事情其实很有章法的，他在他的术业领域是很舒适区很舒服的。我觉得他们应该就是想要成为一个写东西很厉害的人，或者是拍电影或什么，我不知道最终梦想是什么，但他一直坚持在写，从写专栏到后面写博客写微博写所有东西写书，最后上了海岸独唱团开始出书，到后面拿到钱去融资。大家现在看到说哇，就是史上最赚钱公众号，一个号可以抵1亿，一篇广告大概80万-60万，怎么，然后多少人眼红。但其实在这之前，首先一个有家有口的女性，她可以专门租一套房子写作，另外当她慢慢写出名堂之后，她第一创业失败了，她是把深圳的房子卖掉了，然后去北京接着创业的。就是我对她的定位始终是一个她曾经是个普通人，就你会觉得说你心里面有那把火，或者说你有这个心力，其实能把一个可能资质不是那么天资不是那么牛逼带到多远的地方。还有一个是我真的觉得目标清晰的人是快乐的。
嗯，
我有个朋友就是不一定很有钱，但是我真的很佩服他，就是他认定了说我要做一个写东西的人，而且他特别热爱写人物稿。他在最各种条件可能不够具备的情况下，他跟他自己说我可以一辈子租房，然后我也不吃什么东西，代表我自己做饭做简单一点，但他就是要做他要做的那件事情。然后从一个算是跨工种跨到写人物采访，从就是千字300起到千字1000元，这个东西很多没概念，但基本上约等于是业内顶级了。然后从到处跟别人发微博私信找活干，到后面也是可以从容的选择，就是我要干这个活要干那个活。比如他会认真的审视自己的职业倦怠，有段时间写女明星，哎，女明星好像都稿子千篇一律，写你很像写累了，就会说他就会专门去接活去写商业人士访辩的时候老大，你就发现哎，商业人士好像也开套路，那就会找比如说导演啊或什么之类的，就是他一直在很认真的细致的维护着自己的那个状态。每次他打电话跟我聊说我最近状态不是很好，我就知道他肯定会克服的，因为他说出口之后过了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他一定会找到放心的方法。包括后来整个展示行业一度是你的从业人员就是纷纷跳槽啊，然后你接触的团队从很专业厉害牛逼到说哎，有一些新人来什么都不懂，然后大家也没有热情，或者有些老人就在混日子，就是也不再会变稿写的好不好的时候，他就会找到说哎，那我换一方式去做人物，比如说我去做一个视频的节目，去做个真人秀，或去过书。就是他是我很尊敬的一位朋友，因为他一直在维护他自己的那个那点初心，而且他做得很好。 当然他现在过得其实也真的挺好的、因为当你没有足够清晰，你真的能够在一个行业坚守足够多的时候、哪怕他是一个夕阳产业、他不是很惨，只是他一开始他做好了要非常清晰的准备、也还真的过得挺不错的，其实一样能把生活料理得非常非常好，而且把妈妈接到了北京，然后还将带妈妈去参加一些大趴，然后各种妈妈本来很担心嘛、然后就发现哎，女儿可以啊，然后她有很好的能力可以照顾家人，对，
就像刚才安南的这位朋友一样，我听完那个故事我觉得还是蛮动容的，就她这么多年能坚持下来，因为其实我是在这场媒体的浪淘鳌沙当中抽身而离的那一部分人，所以我知道她有多么的不容易和她有多么的厉害。
我为什么觉得佩服她，是因为她真的越来越专业，越来越专业，成为就是领域内很厉害的人。另外她是快乐的，我从来没有看她轻易的抱怨过谁谁结婚啦，谁谁生孩子了，谁买房了，谁又买车了，从来没有，我真的没有见过她抱怨过。她要是抱怨，她也是说现在的环境里面她接触的同事真的不行，没有工作的乐趣了，但她从来没有为其他的事情谁创业或什么的没有眼红过。我觉得这个就是很高的境界了，真的是熬出来，所以我真的觉得目标清晰其实能做得到就很好。
我觉得我们其实有 get 到目标清晰的那个真谛，
就你知道自己真正要做什么、
对，然后就不要被其他事情给牵着鼻子走。
好，那我们今天聊到这里，也慢慢的把目标清晰是什么东西这么一个话题慢慢的影响我们的内心。那我们也希望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交流交流，就是你们也可以把你们想说的话在我们的节目下方和我们进行互动。然后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先到这里，然后可能要预告一下就是我们下期的话题。
对的，我们来一个重磅的预告吧，我们下期的话题呢也是我们群里有人点单的，就叫做如何找到一个好的领导。那为什么我们用找呢，是因为我们不觉得说领导这件事情是纯被动的，你是可以找到你的好领导的。至于怎么找呢，请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下一期的节目，以及呢如果你对今天的节目感到满意，请帮我们转发，你的转发对我们非常重要。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大家晚安。
晚安，
大家晚安。
无上缘，前尘。